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来思想啊耶稣雅记。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让我们借着耶稣雅记，我们都能够在你眼前蒙恩，知道啊你所要啊引导告诉我们的，也在这些的啊征战当中看明。谢谢主，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一章的前面，第十一章的前面，那我们今天继续从第十一章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来读啊，然后我们读到第十三章。好，那我从我这边开始啊，我们一个人读五节。当时耶稣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稣亚又用火焚烧夏所。耶稣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耶稣亚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怠慢不行的。
耶稣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上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好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地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拉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什突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叫反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了征战。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到黑门山，近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实木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击裂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地利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博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芝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二，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莱。
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加萨、巴山全地， 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境界并激烈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两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
一个是耶卫王，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德沙王，共计31王。
13:1，约书亚年纪已老，买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几个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一处的土地，从埃及前的西河往北，直到以格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的地，由非利士人5首领所管的加萨人、雅什族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以格伦人之地，并有南方雅未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尼亚巴到雅头，直到亚摩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并向日出的全地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法马口。
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伯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吩咐的，将这地将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马拿西那半支派和米甸加德二支派已经受了产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他们的。自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并以底巴的全平原，直到底本，参加西实本作王雅摩利王西宏的诸城，直到雅南人的境界。
又有基列地、基述人、马加人的地界，并黑门人山、巴山全地，直到巴加，又有巴山王二的全国，他在雅斯他路汉得来作王，利华丁人所存留的只剩下这些地的人，都是摩西所击杀所赶逐的。以色列人却没有赶逐基述人，马其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只是利沃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摩西按着以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
他们的境界是雅嫩谷旁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靠近米比巴的全平原。西实本并属西实本平原的各省，以本巴莫巴利以免，亚达基比莫尼法亚伊列亭 斯提马五中三德系列哈沙峡波毕尔毕斯加三波博耶利西莫
平原社各城并仰慕仰慕力王西宏的全国。这西宏曾在西时的作王摩西把他和旅店的族长底莫利金布尔利巴击杀了，这都是住在那地属西宏为首领的。那是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就是巴兰。犹便人的境界就是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以上是犹便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进属城的村庄。摩西按着加德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他们的境界是亚夏亚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门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
从西什管到拉摩米斯巴和比多宁，就从海面到土地的境界，并组成了伯亚兰、伯宁拉、舒哥、撒芬，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国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和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列尼海的极边，都在约旦河东。以上是加德人按着宗族所得为业的诸城并属城的村庄。摩西把产业分给马拿西半支派，是按着马拿西半支派的宗族所分的。他们的境界是从马哈念起，包括巴山全地，就是战王恶的全国，并在巴山、雅尔的切邑，共六十个。
基列的一半，并扬斯塔鲁、以德兰，就是属巴山王恶国的二城，是按着宗族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的一半子孙。以上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的挪亚平原所分给他们的产业。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我们讲到夏所王，夏所王等于是在北边。北边最强的王，那他带了联军跟耶稣亚作战，耶稣亚就除灭他的一切所以把他的兵丁杀了，把他的马车辆都杀得焚毁了。那么这样子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耶稣亚这个人非常忠心。神怎么样吩咐摩西，摩西怎么样吩咐他，耶稣亚就每一件就没有懈怠不行的，所以他很殷勤的去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事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整个接下来就记载他做了什么。所以从十六节开始，他从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往西边开始走，所以一过了约旦河就来到耶利哥爱城，那来到希伯伦这一带，就等于是在山地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地。然后接下来他往南边打，所以把南边的山地也打下来，然后再来往北边打，又把北边的山地打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十六节讲耶稣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南地、歌山高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平原，所以他主要拿的都是这些山地跟靠近山的平原，山地跟靠近山的平原这是耶稣亚拿到的那这些征战呢既读起来很快，其实他是花一段时间的因为后面写的他杀了三十一个王，所以他是花了一段花了一段的时间一段的时间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然后才把这些地方拿下来。那么所以他就开始记载，他有把这些所得的诸王把他们杀死十八节征战。那么这当中除了基遍人以外都没有讲和的，为什么？二十节 啊，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心里刚硬呢？啊，他最重要的描述的啊，就是说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他不接受上帝的怜悯，不接受上帝的怜悯啊。所以心里刚硬啊的人呢，他在一切的思想当中会朝一个方向去走，那个方向就是他就会变成他的选择拒绝了上帝的怜悯。他的选择拒绝上帝的怜悯，这就是心理刚硬，心理刚硬。所以啊，心理刚硬呢，在这边我们看到，就先前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样，神使法老的心理刚硬，就是上帝让法老做一个选择，就是他不选择上帝的怜悯。啊，那么啊，不选择上帝的怜悯，从人看是人的选择。那么从神，我们换一个角度上看，是神在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各方面的思考之后，他做了一个判断，好，所以他就不选择啊上帝的怜悯。所以这些迦南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一个就是说好，那我就放下不跟以色列人争，看会怎样，不跟以色列人争会这样，那就是选择上帝的什么怜悯，怜悯。那这个部分呢啊，是我们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最要紧的啊，就是啊，刚才啊俊才弟兄有问哈，就是人的看法。那我有讲，我们跟其他哲学的想法、宗教的想法，有一个最根本的立场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啊，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世上的人都是罪人，都是罪的奴仆啊。那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是与上帝的生命隔绝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人啊，无论怎么样的努力，无论怎么样的找路走，都不可能救自己，也不可能救别人。好，这是啊，我们所知道的圣经用旧约告诉我们人的处境是这样。那么上帝，我们会问下一个问题，那上帝如果让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用意在哪里？上帝的用意在哪里？所以用意只有一样，就是人要相信上帝是怜悯的。好，这个跟人要相信有上帝是两回事，是两回事。就是人要相信有上帝容易，容易，我就相信有神啊。许多不认识神的人说我相信有神，对不对？他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等等，他会说我相信有神，但他不会相信有独一的神，他会相信，可能他相信的是有很多神，是不是？所以人相信有神，只是在知识或者理解上面他有一个认定说有神，但是相信有神不是难事，因为也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个雅各书也讲，鬼魔也相信有神啊，他不仅相信有神，他还可以跟上帝面对面说话，对不对？哦，撒旦还可以在上帝面前控告啊，控告人，控告耶伯。所以相信有神不是重点，相信有神不是重点。所以如果啊，有人会说啊，我也相信有神啊，相信有神不是那个重点，生命的重点是相信这个上帝是怜悯的才是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上帝是大有怜悯的，这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救恩的一个出发点。因为我相信上帝怜悯，不是我怎样，是他会怜悯我，他愿意施恩于我。所以我们是相信上帝有怜悯，相信上帝有怜悯，所以我们只有说上帝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所以啊，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呢，是相信怜悯。
这件事情难的地方在哪？
相信上帝的怜悯。因为人哈，人受的一个难处是公义正直的，就是我们会有怒气，我们会有不满， 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公义是非正直的平衡判断，就是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这不公义，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这样 对你而不这样对我，不公平。所以我们人会受了一些这一些思想的捆绑，所以我们认为上帝如果要对我好，那我就应该怎样配得他对我，配得他对我好。那上帝要对他好，他也要配得上帝对他好。所以我们在考虑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会用是非为主导性，会用是非，我不是说是非错，我们会用是非 为主导性。
就是那个白白的怜悯这件事情是人比较难接受的。
现在所以他我们讲圣经的那个思考逻辑是这样，人是一个罪人，是必死的人，人无法救自己，对不对？好，只要这个点大家接受的话，那人为什么必死？因为有一个审判的，有一个审判，审判的权柄在神。所以我们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底下，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什么？必死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或者胜过，或者在审判中存活？我们只有相信怜悯，对，相信上帝是怜悯的，相信上帝是怜悯，而不是相信什么，而不是相信说我做到一个地步，上帝可以说我是我的罪得赦免。我们不可能补赎我们的罪，我们也不可能去补偿什么什么，做完全都不能。我们只有相信上帝的怜悯，而这个怜悯大到什么地步？如果上帝的怜悯是我们想的，就说好啦，就好像孩子做错事跟你讲说，哎呀妈妈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好吧。有些时候小孩子大一点还会跟你讲，大人有大量，对不对？然后把高帽子往你头上一戴，然后就要你怎样原谅他。这个我们人的想法还是一个比较，知道吧？但是上帝的怜悯，要我们相信上帝的怜悯到什么地步？到一个没有比那个他的怜悯更怜悯的，没有比他的爱更爱的，就是什么？他把他独生爱子给我们，而且不仅给我们，还为我们死。所以你去想嘛，你去想有什么方式去想上帝的怜悯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大。
不过我有个疑问，就是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是他知道他的爱子会复活啊，就是他的爱子会再活起来啊，又会再回到他身边。
嗯，
就是没
有错。这个是我们人一直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去想，是这样。有限的生命去想的话，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去想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我刚才讲的是非跟公平公义面上。就是呢，有限的生命想的是什么啊？你跟孩子讲你好好念书那你在一年就这个学测完，你成绩很好，你就可以进大学，你就可以放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很强调因果，我们强调因跟果，因为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做，所以我们会敢说或者我们会想，对，我现在很努力，那将来我就可以得到那个什么报酬，对不对？这个是对有限的时空做背景，我们会这样想。以有限的时空做背景，我们也会落入一个思考， 反正耶稣你不用那么难过啊，克西玛尼有什么好难过，反正你死了会再复活啊，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耶稣难过是真的假的？
当下还是会难过吧，因为
但也不用那么难过啊。
对，
你如果有那个时空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一切好像可以轻一点，对不对？懂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我们来讲啊，也不做三天呢、啊。是不是就跟你送小孩去幼稚园一样嘛，哭哭啼啼的第一天去的时候，你跟他讲没有关系，两小时爸爸就来接你。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有限的时空，我们的思维是这样。但我现在要跟大家提的是一个我们还不在的时空观念，就是对上帝来讲没有时间，知道吧？所以他必须去承受一个从来没有承受过的事实，知道吗？所以对我们的来讲，我们的时间是有限，所以那个时间是一个我们有一个长跟短。对上帝来讲，那一个是一个事实，一个不磨灭的事实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要紧的是什么？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我们就会活在那个情境。你知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情境不是有这个时空的情境，它是一个永存的情境，永存的情境。所以我们用现在的情境要去想那个永存的情境，通常会有一些落差，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就是一种落差。要不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到天上去天天唱哈利路亚，那我不烦死啊。好像每天起来就可以开始唱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用有限的时空情境，我们会 repeat 它，我们会去找一个，但是在将来新天经历，它不在这个时空，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讲，啊，对上帝来讲，对耶稣来讲，那一种痛苦，啊，那一种痛苦，是一种永恒性的痛苦，能明白吗？因为他没有我们的现在的时空，知道吧？好，
我觉得除此之外，除了上帝他不是被时空辖制之外，就像很多时候妈妈送小孩去幼稚园，他们明知道下午就把他送小孩，妈妈很辛苦啊，或者男女朋友在火车站送谁去当兵或送谁出去，他们也知道没分手，以后看见孩子哭，真的还是很痛苦。就不会说我知道说。我可能一个月后会见到他，或者是昨天会见到他。
哎，这个可以想，就孩子没有时间观念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了。对，你用这个观念去想就知道了。哦，我不是说上帝没有时间观念，是他活在的时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时空去框他。这样了解吧？哦，所以刚才我们要提的就是啊。要提的就是什么叫做刚硬跟怜悯，怜悯非常要紧，所以雅各书一直提醒我们，我们一个人不蒙怜悯的审判，就是一个人在最终一直不肯悔改，最后他的审判是不蒙怜悯的，知道吧？不蒙怜悯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啊，不断的要提醒自己，上帝是怜悯的。因为上帝怜悯，所以我们才跟他认罪，才相信他会怎样赦免我们。因为上帝怜悯，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我们不能再得罪他，伤他的心，这样了解吧。所以怜悯才带出那个怜悯。好，所以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人是罪人，是必死的人，然后人无法自救，这些观念直接讲怜悯的时候不行的，直接讲怜悯就会省略了前面那一段，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讲上帝的爱就好了，不是？如果你一直讲上帝的爱，就把上帝的爱啊归到一个是什么？一个没有基础的空洞的爱上面，因为上帝的爱一定要归到他 他的那一个愿意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使他的儿子为我们怎样死，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新的生命。重点在后面，我们要得新的生命。好，所以这边呢，我们这边看两看继续看哈、哦。那么上帝要用这些教导以色列人哈、哦、啊，他们要能够打从心里面去想，他们要跟这些人不一样，他们跟这些人不一样。就是他们从这个上帝的带领他们的作为当中要去体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上帝对罪的审判的会是怎样，就跟挪亚时代一样。所有时代上帝不是让挪亚跟他的孩子们啊，觉得说啊，上帝救我们，其实他们在挪亚时代，挪亚跟他的孩子们真真实实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对那个罪的审判是怎么一回事，是全然的什么灭绝。所以在这边以色列上帝也用这一个他的这个审判来让人看见，来让以色列人看见。好，那么接下来21节，耶稣亚就回到中间的山地，就是希伯伦底壁那里，然后在那边他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除了在加萨加特雅什图，加萨加特雅什图就是在以色列西南边沿海的非利士人的地方，才有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就是巨人，所以后来大卫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哥利亚就是巨人，就是他们是当时的巨人，巨人，他们是巨人族的。那当然考古学家会跟我们讲，他们发现那个骨头，骨头大概有2米6、2米7的那种人，就是古那时候的人，是巨人，巨人。那么那这时候整个就太平了。好啊，所以接下来就开始12章开始就讲。那么呢啊，重新数算一下，首先数算的是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那么摩西所带领他们的约旦河东，摩西所带领他们的有就是这个基列的这整块地啊，后来分给两个半支派，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杀了巴山王二跟亚摩利西实本王西宏啊。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二这两个在约旦河东北角的啊势力很强大的王，那是摩西打败他们，取得他们的地。然后那时候取得这个地以后，吕遍的支派跟加德的支派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啊，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牛羊比别人多，所以他们的牛羊比别人多，那这个地方又是很好的牧场，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跟摩西说他们想留在这边。那摩西当然不太高兴了，因为上帝的话是要到河的什么另外一边，但是后来上帝也同意他们留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有两个半支派留在东边。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半支派做一个承诺，就是他们过河的时候，他们的男人都过河去打仗，打完仗了以后再回到东边来，所以他们也答应过河西边去打仗，然后打赢使他的兄弟们都得到地了再回来。好，这个是12章的前半，就是讲到摩西所杀的王。那么第7节开始到24节就是讲耶稣亚所杀的王，所杀的王，这三个王呢有31个王，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所杀的王主要的就是第7节讲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到上西尔的哈拉山，那这些都是第8节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跟山地高原跟亚拉巴山 亚拉巴还有山坡旷野南地，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呢得的都是山地跟山地的附近的小平原、哦、还有靠近山地的这些山谷地、哦、还有靠近沙漠地的这些旷野地，你可以看到他们拿的是这些地、哦、所以不是那个真正大平原里面比较大平原的城堡，不是也不是靠海边的、哦、都是靠什么？靠山的。啊，以色列人、哦、他不是一个农业民族，他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你给他平原他不知道什么生活，因为埃及人才会种地，他不会种地、嗯哦、他们啊，平原也不好打，因为以前很没有那个武器，以前人没有武器，所以呢他们只要把城墙做高一点就打不赢了，他们没有办法越过那个城墙、嗯哦、越过门城墙，所以他们通常是一个城一个城就一个王、哦、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么多王，大概就是一个大城就一个王、啊、所以我说这个比较像我们看日剧那个有没有日本那个什么、啊、丰臣秀吉之前的那个啊，织田信长的时代一样、哎、一个小藩国、哎、一个一个、哎、对，啊、这个部分、哦、这是圣经里面、啊、上帝给人应许、哦、所以接下来这是我们要谈的，上帝给人应许，但是人呢在拿应许的时候会有什么自己的想法，那人比较看重是眼前的利益、哦、所以人还是会想要只抓到眼前的利益就好，虽然啊、所以这样子呢上帝呢就会让我们看见，好，那如果你要上帝也给你、哦、但是你就要承担不完全顺服的后果、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他们在那个地方上帝又没有让他们变成一个国家，所以他们人的力量不能集中，所以两个半支在那边就常常被什么被欺负的，人家不敢打你的时候你是很快乐，人家不敢打你，你的土地肥沃，养牛羊很好，你生活得很自在，人家不敢打你的时候记得、哦、是这样，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乌克兰是欧洲的粮仓，对不对，人家都不去抢你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粮仓、哦、你的生产非常丰富、嗯、但是呢人家想打你的时候你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肥肉、哦、所以那两个半支派的地是这种地，所以他们就会变成经常啊，经常之后经常被人家怎样攻击，那到以色列变成国王国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一个现象，王国很强的时候这两个半支派活得就很快乐，同样没有人敢打，对不对，当国家势力怎样弱的时候这两个支派是先被什么，先被吞掉的，所以亚述也是先把他们吞掉，巴比伦也是先把他们吞掉，所以他们被掳也是先被掳，所以人上帝就让人选嘛，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哦、我刚才讲的我们就要来看上帝的应许跟人，上帝都会跟我们讲、哦、但也不会就这样子不跟我们说，嘿，放心，
他们得两个半支派也是他们 意想，但是跟摩西要，跟那个约书亚要，那约书亚也给他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跟上帝要，你好像你也觉得你得应允。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才讲说，这个就是我们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就是说，当我们跟上帝要，上帝如果我们已经够给我们够多的精力跟资讯，知道不能这样要，我们还去要，上帝就说：“那你去拿吧。”但上帝不会不顾我们，只是我们会比较。我们会比较难过一点。
他们其实不是说他们上帝，其实上帝还没有分，他们就先要，而是说那个时间点还不到，就是上帝要分地的时候，那个时间点都还没到，他就想说啊，我先。
因为比如我听过很多姐妹在做见证，就是说她想要嫁给一个外邦人，然后她就是觉得她就很想嫁，然后那结论是她还是嫁了。然后后来过了好几年，他就说：“哦，那他承担他的后果。”问题是，他那时候要嫁之前，他肯定想方设法。我祷告啦，因为上帝量那个人给我，在那里会遇到他，都是上帝安排的巧合，不然我怎么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也不祷告，也不知道你是蒙应允还是上帝懒得理。
不会懒得理我们，通常上帝还是会希望我们，如果愿意信靠他就等嘛，等是对我们来讲比较艰难的，对不对？比如说两个半支派也可以先说好，那我们的先在这里等，等到你要抽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抽，那也很好，对不对？如果当时上帝说哦，那一块地也拿来抽，那也好啊。那人的想法是什么？等一下抽签没抽到。我说人的想法很复杂，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们人都是看眼前的，知道吗？我们很容易看眼前的，觉得这个机会我现在没有拿，好像我就会失去，对不对？然后现在我拿呢，那我其他兄弟也会不会跟我抢啊？其他九个半支派也不觉得这两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去谨慎这些，因为我们的想法会在过程中不断的出来挑战我们。
就是我们看那个约书亚记的话，他其实杀戮很多哈、那能不能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白话的讲法，就是说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不悔改，那这些人的话，那就必须要被毁灭。那假如说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那些不信基督的，那他也没有上帝的爱，那这些人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很危险呢？
我们不晓得人的心真实是怎样，但是上帝已经告诉我，审判一定是公平的，一定是公平的。所以上帝给迦南人多少机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啊，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然后上帝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能忘的，要记得的，如果上帝真拣选你，那你也不能说上帝的爱有条件或没有条件，上帝的爱一定是圣洁的，所以上帝一定会管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事实上是被上帝非常严格在管教，从古到今，这个民族如果不是这种想法的话，可能他早就怎样，早就稀释到各民族去了，但是他这个民族就是一直没有完全被稀释，所以他就一直承担那个其他所有族群给他的什么难处。所以我们在想上帝的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这上帝的爱一定跟他的圣洁是在一起的，所以他的爱一定是要在他的圣洁上。所以我们在 读这个的时候，许多人读的时候就会觉得上帝怎么可以这样。但是我常要提醒一件事情啊，我们还是在时空里面，我们认为这些人这样被杀的是最不好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事实可能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可能被杀是什么对他们来讲最好的可能呢、啊哎，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一个人的最后的归属，上帝决定。所以一个人留在世上受苦好，还是到上帝那边安息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些人，上耶稣给我们一些这个啊一些话，好、哦。啊，我们会觉得很奇特。好，耶稣讲过一些话，记不记得？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控告，有没有？有没有发现？你对我们的想法，尼尼微人已经怎样？死掉了，不见了。可是审判的时候，他们会起来控告。所以耶稣会讲一些话，可能是比喻，可能是将来实在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要记得，上帝是怜悯，但上帝是慈爱，但上帝也是公义圣洁的，这是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还有啊，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在耶稣亚这里讲的跟摩西这里得胜的是王。你看一下他这边整个记载的，除了这些地方以外，他讲的是王、哦、就是有哪些王、哦、摩西杀了两个王、哦、然后耶稣亚杀了多少？31个王，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讲的是地，人们要去取那个地、哦、王已经灭了，那人要去取什么？得地，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好，那么所以接下来呢，他就不再记载王，十三章开始不再记载王，好，那么呢啊，而是记载那个地。所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都是讲到啊迦南人之地，好，那么呢，腓力士人所管的加萨人、雅什图人、雅什基伦人、加特人、以图人啊、雅未人之地，好，都是讲地。都是讲地，所以我啊一开始就有跟大家讲，耶稣亚记是一个让我们学习属灵征战，去认识属灵的征战的一件书，好，一件书。那这个一个平行的旧约可以看得到的，跟新约有一个平行的一个类比在那里。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而不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现在事情都成了，然后呢你们就欢欢喜喜来怎样来做王，有没有？没有。他说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有没有看到这个类比？耶稣胜过的是什么？王，就像耶稣亚、摩西一样，对不对？那我们要去取什么？地，了解吗？这就是一个给我们就一开始去思想，开始去。那么，上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了。那么呢，他率领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那些权柄他都夺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当中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在耶稣得胜的权柄底下去夺回我们的地，去夺回我们的地。所以不是说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就等着那边啊被供养，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要殷勤去得 得回我们的地。但是这是地上的一个啊经历啊，一个经历。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我们看先看十三章之后，我再来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所以约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的，意思就是你快要回到我这边来了，你要归回我的，你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他就说还有很多地，很多地，就是所有非利士人、基述人的地，然后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一直到以格伦的境内，就是整个。”从今天的加萨首廊一直到西海岸这一带，然后越过中间的山地之后，然后西北边的靠海的平原，就是泰尔西顿这一带，这一带，还有呢，继续往北走，要到哈马口，就是黎巴嫩的这块地。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得到这么大块地，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去得这么大块地，没有。他们 最常住的还是山地，还是约旦河西边的山地跟东北边的基列地。他们没有那个那么大的信心去把那些靠沿海的啊户数的城给拿下来，还有西北户数的城，西北角的是这个泰尔西顿人的地，西顿人的地那个地方是啊是比较所谓的比较，它户数不是它的啊生产户数，是因为它是海港口，就是从西边的物质呢，从地中海过来的物质是从西顿这边上岸，西顿上岸以后，然后就从沿着这个耶花拉底河的河谷一直往东边去，到今天的尼尼，就是巴比伦，今天的伊朗，就是两河流域。所以两河流域是回卧的地方，然后这个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回卧的地方，所以两个大帝国都在这些地方，然后北边的话比较早兴起的是希腊南边的地方。所以你看这几个地方的集中点是什么？推罗西顿，就是海边过来到这里，如果埃及人走海路也到这里，走陆路也到这里，然后再往这个这个约哈拉底河，就到整个这约哈拉底河下游的当时户数的大城。那以前的河运是最方便的，以前的人不需要赶时间，你 要有这个观念，不需要赶时间，对不对？所以他只要运输量大就好，所以他们是用大运输量时间慢去换取的。你要想顺着河这样就一直就 走一个月 都没有问题，他不需要赶时间，但是河运的运输量可以很大。所以以色列人都拿不下这些在当时算是富裕的地方，户数的地方。因为户数的地方有什么？有很多工匠，做器具、做武器、做什么什么都是在那边。所以你要打仗，那要有人打铁，以色列人没有铁，一直到撒母耳记有没有看到以色列没有铁？以色列人顶多会一点炼铜而已，因为他们炼炉的温度不够高，以前的人要想办法把炉的温度弄到够高，铁才会融化，如果不够高铁就不化，所以比较容易融化的是铜，所以他们先会用铜，会用铝，但是铁就很后面才会。好，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告诉我们， 地上第六节，上帝的一切居民，所有的西顿人等等。但上帝给他的话是，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领就分给以色列人为业。所以你要剩下那九个半支派，你就要分地给他们。所以上帝跟约书亚讲，你不用等全部都拿下来才分地的，不用等全部，因为约书亚的想法应该是等到我全部都怎样拿的，对不对？然后十二支派族长都来了，我们就来怎样来抽签、哦、那么接下来第八节就是讲到前面两个半支派已经得了地了、哦、已经得了地了、哦、但是特别强调的是十四节，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然后再来讲吕便支派得的地，然后再来讲加德支派者的地、哦、再来讲马拉西半个支派者的地，然后最后又讲一个啊，33节，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所以圣经在这边呢一直强调、哦、那么上帝按着他自己的心意要把地啊，地给了以色列人，然后他自己成为利未人的产业，那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有 很多意义。所以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地跟我们的关系啊，地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要他们明白一个事情，地跟你的名是要连结在一起，地跟你的名，人名的名要连结在一起。所以呢，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的观念是，你到了应许之地，按照十二个支派抽完签，每一个支派再按照宗族抽签分，那么一直分，分到最后好，那么呢啊，你家以你父亲为主，这一个家对不对？好，那么呢好，你叫撒加利亚，好，撒加利亚你这一个家就有什么这一块地，这样了解吧。好，这一块地就是属于撒加利亚这个名。所以以色列人最重要的是把名字留下来，因为你名字留下来，那个地就属于这个名的。好，那我们继续先了解这个状况。好，如果撒加利亚生了啊三个儿子，对不对？所以他就要把这一块地分给什么三个儿子、哦、但是 这三个儿子的地的最终的名是谁？撒加利亚，这样了解吗？他们现在没有关系啊，因为他们现在财产很少啊，人也不多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住在一起都可以啊，也不会争啊。所以后面的问题就来了，就是你分完了以后，有些族呢，有些支派分的地多一点，他说我们住在这里就好，我们不要去打了。有些支派说我们的地都还没有打下来啊，哎，对，会有这个问题。好，但我们先看上帝的用意，先看这个本来的用意是什么。本来的用意是把这样地分好了，知道吗？然后呢你就开始是承接地，那会发生很多种状况。比如说你没有儿子承接了怎么办、哦、那你最近的亲属，最近的亲属开始排次序、哦、越亲近的亲属越有资格怎样得这买这块地、哦、买这块地。但是呢买得到这块地的人，因为名不是你的，所以你要有责任把你的一个儿子名归到这边来。有没有看见路德记？路德记不是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不是米死了吗？对不对？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对不对？所以 拿阿米这个回来以后，只带他的一个儿媳妇路德跟他一起回了伯利恒，那地也不是他的，因为早就卖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拿阿米就说：“好了，路德现在有人有机会，啊，你有机会，那么呢有人想娶你了。所以如果有人娶你，生的孩子名字要归谁？以利米勒，知道吧？然后他娶你的人就要去把那块地怎样赎回来，归给他生的这个承接这个名的孩子，知道吧？所以以色列人是重名哦，知道吗？然后所以呢，路德记就有讲到有个致敬的亲属，他顺位在波阿斯前面的，有没有？然后波阿斯说：“好，你要不要赎这个地？”那个人一听：“哎呦，原来啊，我是第一顺位，他还不知道。”他马上说：“好，对不对？”但波阿斯就跟他说：“你好是好，可是路德还在，你就要怎样娶路德？意思就是你要跟路德生一个孩子来顶这块地。”他一听：“那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就不要了，有没有？那波阿斯做这个事。所以以色列人呢，上帝给他们一个观念是这个，等下我们来讲为什么。然后你这块地归了这个名了以后，记得五十年到了，五十年每七年就是安息年，七七四十九年，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叫做禧年。禧年你的地要还给原来的名。比如说这块地是撒加利亚的，那我呢他没钱了，卖给我了，对不对？但后来五十年到了，他有一个儿子在，我就要把这个地还给他，什么还儿子，无条件。这是上帝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做法。这样子呢，每五十年让财富又分回去了，所以呢就没有不会有人炒地皮，懂吧？如果大家都遵守的话，对不对？因为也不是国家的，国家的你还是可以想办法让国家对我好一点，就是地已经分好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他越生越多的时候，这些地级的这个管理，这个怎么管？这个好越来越复杂。
他们总是有办法，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总是有办法分，但是重点在，它不会变成现在的房地产这样子的一个拥有持有。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或者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每一个人你今生所赚得的，上帝希望我们持有多久？五十年。然后把我们当得的奉给我们的下一代，其他的再还给什么社会，基本上是这个观念。但是以色列人当然不会遵守，因为这是我赚来的，那我干嘛就无条件就给回去了？所以他们安息年也不遵守，那禧年就别说了。好，那我要讲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观念，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上帝看重是那个名，有没有？得胜的我要把他的名写在他的额头上，我会赐给他一个名。然后土地呢，对应新约就是基业，就是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一同成为上帝的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承受产业，记得我们要承受产业。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承受产业？因为你有这个名在神那里，所以你才可以承受什么产业。所以以色列人就很看重他的名在不在生命册上。 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很多人只把它看成一个，我只要名在生命册上，我就在天国就好了。我们现在看重的是这个，但是圣经不是只讲这个。我们的名在生命册上，那我们就在那个天国，对不对？可是在天国你有这个名做什么？承受什么产业？这样了解吧。好，但是人就会问讲，那承受什么产业？很可惜保罗也没讲。保罗说你可以知道，好，那我们就想很想知道，对不对？可是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祷告，我们看一下，读给大家听。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讲不出来的，知道吗？有，但是讲不出来。甚至有一些东西，属灵的东西是有，但是我们不是啊讲得出来。我们看第一章啊，你看第十九节啊，17节开始读到19节，我读给大家听。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说啊，我每次想到你们的时候，就啊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祷告啊。17节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显的所信的人行的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大浩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得什么基业，对不对？要不然你再看前面第一章前面第10节、哦、那么在所安排的日期，上帝的美意呢，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下一节呢，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得了什么基业、哦、然后第13节的后半节，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怎样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我们得圣灵，好，有些人都会希望说，我现在有圣灵，我希望恩赐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其实 是好，但不是最重要的。你得圣灵为印记，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业。那你可以问保罗说，保罗，那你要不写清楚啊，让我知道在天上有什么基业。保罗说什么？有，但是呢，你只能在属灵的眼光里面看到，所以他不能跟我们讲，或者说他不能写下来，他只能说我一直为你们祷告，让你们看得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对不对？我们所盼望的不是眼睛所能什么见到，因为眼睛所能见到就可以描述，但保罗说你属灵的眼睛可以看到，但描述不出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耶稣雅记。所以大家看到的，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整理一下了。这跟我们基督徒的平行关系是什么？耶稣来，他有没有得胜？有。所以撒旦已经不在天上了，知道吗？已经不在上帝那边了，因为他已经被打下来了，知道吗？哦，因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对不对？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现在撒旦已经在地跟海了。地跟海也不是我们的地跟海，就是等于是我们这一个所处的这一个啊灵界里面啊。然后呢，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他把王胜过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去得地。所以耶稣把王胜过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得地。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诉门徒，你们就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了，你们要去得地为业，得地为业。所以啊，同样的，耶稣做完了他的前面的出手果子的部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也要去结我们的果子，知道吧？ 我们要去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结的果子。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呢，不是说我现在耶稣的好了，我好了，我可以等着上天堂。我一直跟你们讲，不是这个观念。信耶稣只是一个开端，开始跟什么？跟耶稣走。那做什么？就他，我们要去得基业，得上帝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那我在讲道有跟大家讲，要记得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地上跟天上同步的，记不记得？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啊，讲白一点，地上不动，天上哎。好，地上没有，上天上哎。
没有。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殷勤，知道吗？而我不是，所以耶稣不是讲一句话吗？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对不对？那你就要殷勤了。但是常常人会想说，我怎么把财宝积上去？其实你在地上做的，在天上做。但记得上帝喜悦的话，上帝喜悦。所以我们现在不行了，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什么死了？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讲的几个重要的话，他跟门徒讲说，我看见撒旦怎样，对，所以就从天上跌下来了。那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对不对？启示录告诉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先看耶稣讲过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呢，主耶稣讲过的话，哈，啊，第十章十八节，十章十八节，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说，撒旦还会在上帝那边控告我们，啊，那我要跟你们讲，不会，啊，不会，啊，如果你是属神的人，哎，你看十八节，啊，本来他的背景是这样，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啊，传道赶鬼医病，这七十个人就很快高兴回来。十七节说，那七十个人就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那耶稣对他们说，我刚曾看见，其实这个话是我刚刚看见啊，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所以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但不要因为啊，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什么名？知道基督徒最重要是名要记录在什么？天上。好，那我们再看启示录。所以主已经讲了，已经讲了啊，已经讲这件事情了。那我们再看启示录，再看启示录，我们看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呢，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啊，从天上看教会啊。启示录十二章呢，一开始就讲有一个大红龙，哦，大红龙。那么呢，大红龙呢，啊，他就等着吞吃啊生产的妇人。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么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的，哦，然后呢，妇人就到旷野，就是神给他预备的地方，有1260天。第十四节，我们先看十四节啊，神用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所以他就到旷野，在那里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也是3年半，就是1260天。然后呢，蛇就想要吞吃妇人，那十六节，地帮助妇人把龙口里出来的水给吞了。十七节， 龙就向妇人发怒，跟他娶予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什么？耶稣做见证的。好，所以我们很清楚啊，龙是谁呢？第九节，龙就是古蛇，名叫什么？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对不对？好，我们先讲这边，等一下再来看龙。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后来被接上天，对不对？好，那龙就继续的，撒旦就破坏在地上的基督徒。好，知道哈？那基督徒是在哪里？教会在哪里？旷野，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对我们教会来讲是旷野，了解吗？啊，是旷野啊，所以我们只能靠上帝养活我们。好，一年两载，一年一载，两载半载，知道吗？好，记得这1260天，不要用人的数字去算了。好，这是上帝的数字。好，
这个三年半是还没发生。
哦，正在发生，我们都在这三年半当中。嘿，我们都在这三年半。
跟耶稣出来服事也是大概
三年半。对，好，只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时间跟上帝的时间不一样。好，这个代表是上帝定的那个时间。好，这样知道哈，因为妇人的儿女，好，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怎样做见证，就基督徒。好，那我们再来看龙是怎么回事。第七节，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上就有征战，米迦勒的使者跟龙的使者征战。米迦勒大家知道嘛，哈，他是那个天使长，对不对？是跟着耶稣的。这边被拣选的天使，那么他们失败了，所以天上他不能在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所以呢他就被摔到地上，用摔的哦，知道吗？所以耶稣讲他被摔到地上，然后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你知道地上有很多撒旦跟他的什么，跟那些啊，跟着他的。然后呢他说第十节，天上的大声音就讲，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基督的权柄都到了，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你知道吗？撒旦是不停息的控告我们，现在已经被什么摔下去了。那我们已经胜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胜过他是羔羊的什么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啊，所以呢，第十二节，在天上的都快乐，地跟海就有祸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在旷野哈。如果我们爬到地跟海，我们就有祸了，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从属灵的角度就是地跟海，对我们就是旷野，旷野。好，所以这样很清楚吧？好，那我们再看为什么不能控告我们。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31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节，使徒保罗前面先讲耶稣来，29节，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招我们来，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的人要叫我们得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蒙召称义，效法耶稣，将来要得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历程，我们基督徒的历程。那你说这个历程我们害怕吗？不害怕。为什么？31节，上帝定义这样做，所以呢这是上帝要帮助我们，所以没有可以抵挡我们。所以表示什么？我们一定可以怎样得胜，我们一定可以得荣耀，知道吗？那32节说上帝都把他儿子给我们了，所以还有什么可以不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基业到底有多大？不是给你一个动物园管，比动物园大多了，是万物呢。你要想啊，万物都给你， 然后33节，还有谁可以控告我们？神称我们为义了。34节，所以我们定我们的罪，耶稣我们复活了，而且为我们求了，对不对？所以在天上我们都不用怕，只是现在在哪里？在旷野，知道吗？所以下面保罗讲，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怎样隔绝？所以地上有什么？地上有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吃身肉体、危险、刀剑。好，这样可以吗？所以记得我们啊，不要再怕撒旦会控告你，他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了，他已经不可能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好，
控告我们，神叫你他嘛？假设他那个时候还在那个，既然他上学果的时候，他不是就在那边挑拨离间，讲一些那个。
神还是要理他，因为神的儿子还没有完成救恩的时候，神还会理他，因为他还有话说啊。等到有一个人真正的照着上帝的意思走了，这时候他怎么控告了？他就不能控告，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说我在基督里，基督的死成为我的死，基督的火成为我的火，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基督啊！离开基督，我们就又变成什么？又变成箭靶子。好，所以我们回到13章来。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一直强调的是，王是耶稣所得胜的权柄，为我们完成所有的救恩，都完成了。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地，我们要去得。所以我们将来有产业在天上要去承受，对不对？但我们很重要的是那个名，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维持那个名，所以要应着你们的名在什么天命册生命册上，对不对？所以圣经每次讲我也不涂抹他的名，那是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名要在哪里？在天，记在天上。所以摩西曾经有一次祷告说什么？上帝啊，这样子啦，你如果没办法，那就把我名字涂掉换他们。这种摩西到最后只能用他最宝贵的跟上帝怎样谈条件呢、啊？对，那摩西最宝贵的是什么？就名记在你那里啊。对，上帝说我要涂抹谁就涂抹谁，你没有，你连这个权柄权力都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得啊，在地上得，就是为了在天上得。那我不是说我们地上得多少，天上得多少，不是。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自战自清的，知道吗？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耶稣也要有这个信心，耶稣也他自己要有这个信心，说我也上帝说我已经应许你的，好，应许你们的，所以呢，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全部拿下来，那你现在就开始把12个支派的剩9个支派招来，然后把地划好，然后给他们抽签。那抽签呢，就等于让他们知道这就是上帝定了。要不然抽签大家一定会要不然婚一定会争吵嘛，对不对？我刚才已经讲了，已经拿到手的地就安心啦，没有拿到手的还要去什么去征战呢、啊、对不对？但是我刚才又讲的，还没有拿到手的跟已经拿到手的哪边财富比较多？还没拿到的，真正有钱的地方在都还在那些还没拿到的。
你刚刚是问那个记名的是吗？
哎，
就是记名是用人为单位还是家族为单位？
好问题。以色列人是用家，以色列人是用家，知道吗？他们每一次跟上帝争取都是用家， 我们是大卫家、以色列家、扫罗家。嗯，
一个家还是那个大的，就是家族。
家族的家。
宗族的那个家。
对，对。所以上帝讲大卫家、扫罗家，嗯，大的就是以色列家，但是他们再往下分，就会分到你是扫罗家，你是大卫家。是现在对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啊要为儿女祷告啊等等，因为他们啊在属灵的恩典中啊是归在我们的，归在我们，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
对，可是就是先生没，我们家就只有我一个啊，那这样子到底？如果我有被记到了，那我先生呢？我小孩
怎样你先生一直留着？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对不对？哦，哥林多前书有一个奥秘，我们看一下好了。就提的啊，有些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困境中哈，啊，有圣经有些话我们把它留着哈，留着第七章。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到底要啊，等一下我解释，你们就可以晓得。第十三节，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提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夫妻双方有一方信了，有一方就不信，怎么办？不信怎么办？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三节，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弃，就由他离去吧，不必拘束。然后十六节，你这个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保罗留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以一个家，记得一个家，所以这个家里面以这个夫妻来看，有一方信主的，那么上帝的恩典就要临到这个家，包括夫妻跟他的什么孩子，对不对？儿女嘛。但是呢，因为有一方不信，那怎么办？所以保罗讲哦，如果他不想离开这个家，你也没他办法。意思就是你也就让他去，因为他就不想留下来啊，也不能勉强。但是他如果不离开，会有什么？会怎样？他就因着信的一方成了圣洁，儿女也变成什么洁净的。那你说成了圣洁就是他会得救吗？保罗没说，但是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只是告诉我们啊，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就表示什么？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可他愿意继续在这个婚姻中，上帝仍然不断的愿意在他身上给他什么机会引导跟开解，可以救他。所以我们啊，碰到这种情况就鼓励弟兄姐妹啊，如果还没有信的，我们就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在他们当中向他为他们祈求，那让啊，我们仍然要啊在上帝的面前啊相信上帝的恩典。
喜欢上一个他不是信徒的话，其实也没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
圣经的话哈，有很多这个面向。好，这一段话比较指的是原来两个都不信，后来有一个信了。好，那如果说原来一个信了啊，又去找一个不信的，那有其他的话。好，我们就不是也可以用这个话，因为其他的话就告诉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会遭遇到的难处了， 二灾大难处。那你说对方一定不信吗？也不尽然，也不尽然，只是说我们啊，仍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上帝都希望我们信他，依靠他。我们都希望我们信他，依靠他。因为一个人会啊，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有很多因素在那里。那么啊，我们总希望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那如果一方信，一方没有信，我们总是鼓励信的一方啊，用心的去等候，或者是怎样。但这些都不能勉强，记得都不能勉强。
可以勉强小孩子到教会。
这个就是又要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智慧，就是我们啊，求主给我们智慧。一个是使我们的配偶愿意，如果他不愿意，小孩子当然就有很多借口，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能够让孩子觉得愿意来教会。所以对教会来讲很要紧啊，对啊，做父母的一方，新的一方也是很要紧。如果自己来教会很开心啊，孩子来也很开心，他就愿意来。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从小父母都不信，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开心的。父母都不信，但他们在教会很开心，所以他们就信耶稣了。啊，牧天牧师就是，他爸妈都还没信，到现在。
他这名字取得真好。
他爸妈还没信，到现在，对不对？儿子是牧师的，还没信。好，他是怎样？他是在光明新村，不是，他们是在清华东院，靠近胜利堂嘛，所以他有一批同学都是胜利堂的，就去胜利堂。
我在那个长老教会哈，那有一个长老，然后女长老，然后她先生呢，有时候会陪她去那个教会，应该去的频率蛮高的，可是呢，她并没有受洗，很多年都没有受洗，那大家呢其实也不好意思是问她什么原因，那我也很难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难处，知道吗？似乎大家就是默认这种的，好像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种状态。
通常我不太想评论其他宗派的做法，但是在我们信义会不会有这种做法。我们连选执事都要夫妻都是信徒，对，因为圣经讲长老有一个重点，你自己的信仰要能够持守，你自己信仰要纯正，你还要为真理做辩护，所以如果你的配偶都不信了，那你怎么为真理做辩护？所以你跟人家争辩，人家说你太太信了再说，你太太连你信的都不想信了，那你还叫我信？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执事，我们有以前执事有单身的，但长老基本上我们没有，因为长老我们希望长老看的有一个重点，人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看长老不是只看丈夫妻子，还看儿女，因为圣经讲他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对，你讲的时候，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到目前我们新义会，我们中华新义会还没有单身长老，没有，我们还好，目前还没有这个困扰，就是还没有一个弟兄说好到一个地步大家觉得他可以做长老却是单身的，到目前倒还没有碰到这个难处。好，刚才我提的到这边到十三章为止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哈。 最要紧的我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些属灵的东西就是很重要，我们的名是在生命册上，是记在天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名是为了要承受上帝给我们的基业，给我们的基业。那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承受那个新天新地上帝要给我们的产业。那这个产业有多大？保罗只告诉我们一个上帝愿意给我们把万有都给我们，所以我也不知道有多大，所以保罗才会讲，你如果想问基业有多大，你只能在属灵的眼光中去看。所以呢这些重要的重要的，这是不还有一个还没讲，就是利未人，神是他们的产业。那记得利未人是我们的代表，知道吗？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是利未人。我们还有一个身份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服侍神的才能够做祭司啊，亚伦支派做祭司，对不对？所以到新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是不是？然后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灵祭的。所以呢，立位跟我们有关系，因为从属灵上来讲，我们是什么？是立位支派的，以神为产业的。所以从属灵的状况来讲，我们基督徒，记得刚才讲，我们在旷野，世界上的人是在地跟海，知道吗？地跟海就是魔鬼的势力底下，那我们是在世界不属世界，所以我们是在那个旷野，旷野，这样懂了哈？所以旷野我也讲过，旷野是什么？旷野你想吃东西只有天上降玛拿，知道吗？你想喝水只有耶稣灵磐石出水，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属灵的一切供应，这世界是 不会给我们的，我们也拿不着的，这样懂了哈？我们从世界拿不到世界拿不到，这很清楚的分隔。对我们现在是有一是抽象的，但是对将来是真实的。新天新地是真实的，因为使徒彼得他们在变相山上经历过的，所以他知道那个是真实的。保罗上过三层天，所以他知道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去的人是一个抽象的，
但是说他是具体的，只是我们因为不知道不了解，所以看他像是一个抽象。
对，但他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去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然后要来接你们去，对不对？所以有人就问了，耶稣为你预备的地方不会一个小套房而已，也不会是一个雅房而已。好，我说的旧约就是一个可见的影像，可见的实际的动作，去让我们在属灵的这个部分里面做思想。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读十四章。
14章，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他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在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占收分给九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人，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权益居住，并权益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样行，把地分了。
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约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 耶和华在加低斯巴尼亚指着我，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低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来现我85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就是征战之时呢，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吗？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杜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
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哈。那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一个在整个研究抽签底下有些例外。好，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外。好，那这就是一个例外。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一个特例。特例。就是说本来应该照着各支派来抽签的，对不对？然后第14章告诉我们谁来负责抽签，就是以利亚撒跟耶稣亚，所以祭司跟耶稣亚两个做领袖，然后带着各族的族长一起来抽签的，一起来抽签。那来抽签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基尼喜族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就告诉耶稣亚，他不必抽签。他不必抽签。为什么他不必抽签？因为上帝已经讲了，我给你特别的应许，我给你特别的应许。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时候给我们一点观念，时间观念在这里。这个他说我跟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呢他从加底斯巴尼亚，这是刚出埃及没有多久，对不对？才刚好搬过这个律法以后，以色列离开西南山就往北走到加底斯巴尼亚，在这个迦南地的南边，南边。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想说，我们先派12个探子去看这个地如何，对不对？那看完地以后回来，10个探子说完了完了，没机会了，对不对？地虽然很好，出产虽然很丰富，可是怎样？可是我们打不赢人家。但是只有加勒跟耶稣亚两个人有信心，所以他说我那时候40岁，我按心意回报他，按上帝的心意回报。上帝要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但是人比较难的是人会看到困难而没有看到，只看到应许。所以这是给我们属灵的学习，属灵的学习是上帝要你看应许，但我们也会看到困难，但我们不是要我们去怕困难，是要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所以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只看到应许，不是而已，我们会看到很多困难，而且上帝有这么多困难啊，那我们就会被困难绑住，那我们被困难绑住就可惜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就信心就消化了，我们就觉得哎呀没机会啊，做不到啊，不行啊，这样了解哈。好，所以呢他在这里他说我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回报，但是众弟兄就是百姓的心消化， 但是我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神，所以当时啊，摩西就启示了，你脚所踏之地归你，你看嘛，跟你的子孙，就这个地归你的名了，归你的名啊，因为你专心跟从神，然后神已经同意，也摩西也同意，上帝同意把这个地给我了，所以他就讲后面的话，实在让我们是很佩服。他说：“我又活了45年，我现在85岁，好，所以表示呢，如果这45年捡到旷野40年，那就约书亚作战多久？5年，啊、哦，这样了解吧？作战5年，差不多5年的时间打下这些地，知道吧？哦、然后呢，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还是强壮。”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征战我出入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如何，哇，这个老弟兄真强啊，85岁如同40岁的人，还可以作战，还可以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母堂的啊弟兄老弟兄的团契就叫做加勒团契。就是很希望一个人到85岁还可以说，啊，我的力量当那时如何，现在也如何。但是呢，他是一个令人佩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要把希伯伦这个地方是基列亚巴，是亚巴人住的，亚巴人是所有巨人族的巨人，你知道吗？最尊大，意思就身材更高大，知道吗？所以加勒这个人实在很奇特，他反而他不仅不怕巨人，还不怕那个什么，他不怕这些更高大的巨人。他说啊，你上帝应许这个地方给我，12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们都知道，那上帝如果应许我，我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你看，这就是信心啊，就是人看到的都是那个难处，对不对？都是困难，困难，困难。但是我加勒也讲，我也看到困难啊，是不是？可是呢，他就深深的认定他可以把这些难处给克服，这就是信心。
有个矛盾的地方哦，就说因为迦南是应许之地，然后呢，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哦，那约书亚应该要把整个迦南之地拿下来，那可是呢，他就说他太早把这些土地呢。就是按照这个占据的话哦，就是分给这些9个半支派，啊，那这样来讲的话，他们去取其他土地的这些的人力资源跟动力都不见了，那表示说他们事实上是不太可能再去占领其他的土地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是违背那个啊上帝的这个。
没有，这就是上帝的用意。上帝的用意不是耶稣亚做所有的事。也不是摩西做所有的事，也不是基督做所有的事，基督做前面的事，好，然后所有的属基督的人都要做什么？后面的事。所以基督来了3年半，他升天了，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是什么？我们要做，对。所以圣经一直有一个观念，是我们要写的，就上帝如果只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预备好都做好，把人就放在那里，我们会跟亚当一样没有那个生命，我们活不出那个生命。如果我们真要让我们所拥有的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去经历它。我再讲一次，我们有这个生命，但我们却要去经历它，才能够体会我们有。所以基督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去经历，好，我们自己不能体会我们有。所以以色列人要应许之地呢，上帝做一个开端，耶稣亚做一个开端，然后上帝就跟耶稣亚讲，你年纪老迈了， 好，接下来不是你的任务了，接下来是什么？是这九个半支派他们要自己怎样，自己去走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要自己去走什么信心的路，但我们不孤单，因为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对不对？我们如同有这么多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要一起去走，对不对？但我们还是要自己还是要跨上这个步伐。
我想一个小问题，这个亚纳族人的话是从就是说历史上是真的有这样一个高大
名，有啊，所以考古学家可以帮我们找到这些骨头，还不错。
他们是不是可能是尼安德人的后裔啊？
不知道不晓得。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巨大的人，在挪亚的时代就有，就有一些身材高大的人。
对，因为后来我们这些都是智人的后裔嘛。对，
我们
尼安德人跟那个就是从非洲一直过来的那个智人。
不晓得，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考古可以发掘的，所以我们慢慢等。做科学研究的人有一个难处了，就是你做的研究要赶快有报告才拿得到钱呐，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发现一个，你就赶快做一个结论啊，大家都说 yes yes yes， 那你就拿到你的方顶了，是不是？那会不会停在这里？不会啊，因为明天他要挖到一个什么，那没关系啊，前面的人钱已经拿到了，paper 也发表了，所以他是一直不断的在改的，
哎。报告可以被推翻掉
啊，对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忍耐一点就好，以后他们会自己去修正，很多东西都会自己修正，我们慢慢等。有些人说啊，跟圣经不一样，我说不用急，反正等了，圣经已经被攻击了科学开始发展到现在至少200年了，对不对？我们慢慢等，因为科学我们还是等科学家自己帮我们平缓比较好，因为我们自己讲半天，他们总是有意见，所以像进化论也是让他们自己替我们平衡比较好，他们现在对进化论已经做很多修正了，可是他们还一直抓着他不放而已，虽然很多人在质疑，可是他们还是继续抓着，所以我们等他们自己为我们平衡。好，那我们下次会继续从加勒开始谈，因为例外其实是特别的应许，是上帝希望我们看到的，希望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这些例外特殊的应许都是在彰显那个信心，彰显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去思想啊，哪些是真的是让上帝的心满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从这些例外里面去写去想。
牧师刚刚讲到12章的时候，讲到一个说上帝会给我们应许，可是我们还要承担不完全顺服的结果，这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是什么意思？
哦，就是上帝给我们应许，可是呢，我们呢想这个应许，可是我们又会想增添其他的，我们就会想改变一些，那这些人自己想要的增添或改变或减少，这就是我们要承担的。
解释那个应许照我们的方式去解释，
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我跟上帝要什么东西，
不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应许，对不对？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用圣经做例子，上帝给雅各的母亲利百加讲得很清楚，大的要服侍小的，对不对？小的是我喜爱的，意思我要祝福给小的，对不对？如果你相信，你就不要去出鬼点子，是不是？你儿子也不用离开你，让你年老的时候没有儿子陪，但是你就是要出点子让他拿到应许，你以为你在帮上帝，结果呢兄弟阋墙啊，然后你儿子跑掉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人会着急，会焦虑，会想要怎样啊，这就是我们增添上去的。那上帝也恩待我们，虽然我们跑出去一点，他又把我们管回来，跑出去一点管回来，让我们走在他的恩典的道路上。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啊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耶稣雅记。我们特别思想的是从耶稣雅得地的历程当中来啊回想，来思想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这是你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也是你自己将应许之地分给他们，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你所拣选的百姓，你要带领我们进到那荣耀里，把那样的天国的产业，天国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在当中不断地来跟随我们的主，在各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依靠你，因为我们的主啊，你已经得胜了，让我们在得胜的位置当中单单地仰望你，依靠你，跟随你，在所行的事上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信心的人当中啊，得着有学习，也能够在当中效法。谢谢主的恩赐福给我们众人，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好。